再看第四节，耶和华对我如此说，少狮子和少壮狮子或时咆哮，就是喊许多牧人来攻击他，他总不因他们的声音惊惶，也不因他们的喧哗缩服。如此万军之耶和华也必降临在锡安山岗上征战。雀鸟怎样扇翅扶除万军之耶和华，也要照样保护耶和华，他必保护拯救，要越门保守。哈，这也有一些非常生动的那个图画哈，这我们不懂了，不过这一定是当时以色列游牧生活里面有的哈。狮子啊，或时咆哮，其实这应该就是一群狮子，真的是一群呢，有一些狮子围着或者围到了一只羊了，然后要准备来攻击或者来吃它了。啊，这时候其他牧人看到了，一个人哪里敢跟狮子打了，就喊了很多的牧人来，带着石头或者带着什么东西来攻击它，丢啊什么的。但是呢，这狮子哪怕你这小小的牧人呢，他不会因此就不攻击，他不会因此就退缩。事实上照现实来讲的话，恐怕还会去咬那些攻击他的哈。这我们不大能想象这一种东西哈。好，这个其实是在讲到说，又一次讲到以色列在别人的攻击下，在亚述的攻击下，就喊了很多其他牧人来帮忙。这牧人应该就是指的埃及了，那狮子少壮狮子就是亚述了。那亚述根本不会害怕的，因为亚述就是上帝的工具，所以他说耶和华也必降临在锡安山上征战，神要借着亚述来攻击你，让你们被攻击得很惨。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有意思，就是你喊牧人来帮助没有用，耶和华亲自从天降临要攻击这狮子，就历史来讲是这样子的。你去找埃及帮助那只是祸上加祸，你去寻求上帝啊，当然西西家是祷告了，我们并不一定说你非只有祷告不可，我们寻求神可以有其他各种的方式啊，这我们在这里就不去谈它了。那耶和华会降临，你去喊牧人来没有用，你去喊埃及人来没有用，你在危急的时候神就会降临，神就会保守。好，刚刚讲狮子吃了羊，现在讲雀鸟保护那个雏小鸟啊，你们也会被我保护啊。那些牧人来了啊，吼啊叫啊，要把狮子走走走，然后丢石头，自己都吓得要死。但耶和华来的时候，耶和华的保护是像母鸟保护小鸟一样啊。这个我们也不是多看到这种情形，我们比较多看到的是母鸟喂小鸟，母鸟保护小鸟呢。各位，我在澳洲曾经看到过，因为那里的野禽哈、或猛禽比较多，你接近它的巢啊，它就会来攻击你，真的是来攻击你，抓你的头皮，咬你的眼睛哦。在台湾我听说也有啦，因为台湾有很多鸟类，你接近它的窝的时候，它会在你旁边叫。那么实在是我也看过这种电影，实在是你很巨大，它根本没办法跟你对抗，你那么大，它并不是一只老鹰，它就像麻雀一样。它们有的时候母鸟会装的跛的在附近走，希望那个猎物去猎它们，而放过它们的小动物。这些都是神给万物的一个天性啊。这里就我多说了一点，就是说雀鸟在保护啊，怎么样保护那个小鸟啊？怎么样用扇翅保护的方式啊？我们不知道是攻击侵略者吗？啊，而它的攻击一定不像一般鸟那种攻击，那好，对于大的动物一点用都没有嘛。耶和华要来攻击亚述，来保护他的小鸟，那可也是非常有用哈。那么耶和华要来保护我们。保护不受伤害，拯救不受伤害。的确在这次战役里面是没有被亚述攻击到啊。不过他的描述就又很奇怪了，他的描述是要保护要脱离的灾难，当然是要以色列不受到 神对他仇敌的攻击好像神对亚述的攻击，可是我们他的描述方式也是描述神对埃及人的攻击，可是以色列没有受到，这是指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因为每一个以色列家门楣都有涂血，照上帝的吩咐去做了，涂了血又吃了肉了，神就让他们走了，而同时埃及人让他们走，因为就在那个时候埃及人的长子都死掉了，那么神去击杀埃及长子而没有击杀以色列人的时候，是说要越门保守啊，这就叫做逾越节，越过哦，所以很多的保护拯救，包括在这里讲到的保护拯救，诶，又跟逾越节连在一起了。以色列人的回归，以色列人在亚述王的攻击之下被神的保守，要跟逾越节一样。当然我们会说每一次的保守都不尽相同，有的时候南辕北辙，甚至有的时候神好像没有保守，我们还是说对信靠上帝的人，神总是亲自保守我们，十分的平安保护我们拯救我们。各位，你我们真的是要求主帮助，这个世界这么多邪恶，魔鬼那么厉害，我们那么容易犯罪，真是常常要求神保守我们，不犯罪，不受上帝的这个攻击哈。在诗篇37篇40节，耶和华帮助他们，解救他们，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，把他们救出来，因为他们投靠他啊。但是我们已经看了很多了，神不仅救我们脱离恶人，神最重要的是要救我们脱离他自己的震怒，因为恶人好像有的时候还临到的比较少，可是神的震怒可以借着恶人或借着任何东西临到，我们只有在十字架耶稣的宝血下得到平安。愿我们都能得到神的保守，神越门保护我们，有那个血，十字架的血，有那逾越节羔羊的血做预表，让我们不再害怕，因为耶和华已经越过去了。第六节，以色列人呢，你们深深的背逆耶和华，现今要归向他啊，这需要以色列人是这样吗？我们不都承认我们自己也是深深的背逆啊，广广的背逆，永恒的背逆啊，我们的背逆包括对他的话当耳边风，最多就是嘴唇尊敬他，心是远离他的。这我们在上次看29章13节的时候看到啊，没有真正的来归向耶和华，深深的背逆。那我们在以色列历史上这样，教会也常常这样，求主给我们圣灵，圣灵真是帮助我们，不是为了赏善罚恶，不是为了怕处罚，不是为了得好处我们才归向神，当然这个是有的，而是真的被主的爱感动来归向神。第七节，到那日啊，这我们也讲过多次，就到末后的日子，人心因为神的大作为而改变的那日，是审判，是拯救，是主第一次来，是主第二次来，是我们的生死的日子，都是啊，到神工作的时候，我们的心真的悔改，就会把金偶像银偶像，就是亲手所造陷自己在罪中都抛弃了，这些偶像都要抛弃。我们也非常感谢主，就是这些都是我们自己造的偶像，自己使自己陷在罪中。偶像我们造的时候，大概包括以色列人造偶像，都是为了要得到帮助，减轻他们心中的负担，但是造偶像的结果常常罪上加罪，而且给自己好多的损失，而且以色列人就是因为太多偶像，最后就是被上帝弃绝了。第八节，亚述人必倒在刀下，并非人的刀，有刀要将他吞灭，并非人的刀，他必逃避这刀，他的少年人必成为夫苦的，他的磐石必因惊吓挪去，他的首领必因大起惊惶。这是那活在西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。好，亚述人会倒在刀下，好，是亚述人倒在刀下，当然我们不久就要看到这个亚述人来攻击西西家，后来铩羽而归的情形啊，这个事情在 列王记下十八章还有历代志下三十一章那里也都有讲哈，我们会看到。那但是不管是那件事或任何一件事，所以甚至不管是亚述人或其他的人，包括以色列人，如果不是信靠上帝的也是会倒，也是会死亡，不一定是倒在刀下。但是以西结书有讲到说，三分之一会怎么样，三分之一会怎么样，三分之一会倒在刀下，不是人的刀。这个如果不是人的刀，那大概就是神的刀，不是大概，一定是神的刀。那神的刀如果是指西西家被希拿基利围城的那一次，那当然就是耶和华所带来的瘟疫啊，杀了185,000人。他要逃啊，他想躲啊，我任何时候发生瘟疫了，那大家都真是很害怕哈。各位记得《三国演义》里面，张飞说他什么都不怕，孔明说我写个字，你保证吓死。一看上面是个病字啊，病很恐怖，病会叫人死，那更恐怖。还记得 SARS 的时候吗？逃避这个刀。还记得人对一般 AIDS 的看法吗？哦。这都还没有上帝的震怒那么可怕，我们那要逃上帝的震怒就逃不掉了，就算没有死也会成为服苦的，也就是被奴役了。那磐石会被挪去，磐石就是他们所依靠的东西，不管是什么埃及或什么，你哪里有别的磐石？我不知道有一个，我们只有上帝才是我们磐石，才是全世界所有人来盼望。他首领兵大旗惊慌哈，领导的人看到哦，敌人的旗子来了，吓死了。那耶和华说这个话，耶和华说这个话，他是在火，有火在西安，有炉在耶路撒冷，火和炉都应该是象征审判的。他把亚述人叫来审判以色列，用火用炉审判。那火和炉呢，当然也可以是指审判以色列后也是审判了亚述人哈。这火炉在创世纪15章的时候，那里面也有讲到亚伯拉罕跟上帝立约的时候，那么有火和炉哈，冒烟的炉，那都是好像指上帝的刑罚和审判。